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今天我们继续讲天主教在清廷遭到禁止之后，天主教宣教在中国继续的发展。当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对天主教的禁止，以雍正和乾隆这两朝最为严厉。不过呢，天主教的宣教士始终在清廷当中继续的服务，他们在北京仍然是维修自明中，也继续的为皇帝提供很多只有宣教士才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朗世宁他专门以绘画见长，在清廷当中服务。于是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格局，就是在北京有一部分宣教士，他们呢就是公开的合法的存在，那另外一方就是在地方的那些西方的天主教宣教士呢却转入到地下，宣教仍然没有中断。所以呢，赖德烈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这本书里面提到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不是基督教遭受迫害的事实，而是居然它还能够存在下来。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之下，一个地上一个地下彼此配合，在北京处于地上的那些宣教士，他们起到一些保护伞的作用，如果地方宣教出事，他们在北京说情，并且呢他们在北京也可以以财力和一些书籍的方式呢来支援地方那些在地下的秘密的宣教士。我们看到了一些资料呢，看到那些地下宣教士境况也非常的艰难，有一些宣教士呢是白天不能出来睡觉，晚上呢才出来到各个村庄天主教信徒家中去行告解礼，去主持弥撒礼。因为这种圣统制的教会，它不能够脱离这些神职人员的服侍，所以这些地下教会的，在当时清代的地下教会的这些是宣教士的服侍呢，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们非常的艰难。我看到一些档案记载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藏在信徒家的隔壁墙里面，有的时候呢，来人抓的时候呢，他们会翻墙而逃，逃到山上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睡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原来是熊窝哈，这是很可怕的经历。这些都可以在他们的信件当中呢提到，或者清朝抓到他们这些人之后，在拷问的训词当中呢来看到这些记载。按照清王朝的法律规定呢，凡是抓到基督徒都会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你要表示后悔愿意出教都可以当堂释放，只不过呢你必须要有行动来表示你真的不信了。当时的行动就是要求你在当众从十字架上踩过去，并且立下一个改悔的一个干结，所谓干结就是保证书。而那些不愿意放弃信仰踩十字架羞辱耶稣基督的，都会被按照清朝的法律发配到新疆做奴隶。而这些到了新疆做奴隶的人，他们由于环境非常的艰苦，一般都是到矿区里面去做苦工，很快就会被折磨致死。我从清朝现存的档案来看，一个地区破获天主教聚会，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有多大比例的被捕者会选择踏过十字架回家呢？我做过统计，90%的被捕者都会这样做，只有10%的信徒坚持不退，然后去新疆为奴。那你就可以想，那90%的这个退教者，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在教会再次出现了呢？清朝档案保存的比较完整， 在若干年后你再看到这个地区再次的抓到这个教会的聚会之后，你仍然可以对比一下两次这个前后两次的被捕者的名单以及他们最后的决定，你会发现有一些在第一次，就是上一次踩过十字架退教回家那个 90% 的信徒里面的一些名字呢，再次出现在第二次的被捕的名单当中，而这一次他们的选择就是宁死也不出教了。估计他们经过了非常激烈的惨痛的思想斗争和折磨，他们这一次再也不会选择踏十字架回家。而清朝政府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我所知是跟日本有关。日本江户时代大力的打击天主教徒的那个时代，他们发明了一种办法叫做踏会，叫伏密埃。这个踏会呢，是把教会当中搜查到的一些圣像摆在大街上，让所有来往过路的人证明你自己不是天主教徒，就踩过这个圣像表明你跟教会没有关系。所以现在有一些当年的踏会保留下来，那个圣像是金属或者木头造的，你可以看到已经被人踩得相当的厉害了。这样的方法来鉴别是否是信徒还是不是信徒，就被清朝学过来，也用在清朝的法律里面。那我在清朝的档案里面也看到了一个神职人员，叫神父刘以相，他是陕西省固城县人啊，陕西省固城县人，在康熙年间，也就是1662年到1722年之间呢，陕西省就有西方的宣教士来宣教。这个县刘以相他的教名叫刘希满，在乾隆18年，就是1753年，被神父送到西洋去学习神学，那个时候他才七八岁。20年之后学成回国，回到他的故乡陕西省呢做神父。大家以为到晚清时间才有派到西方留学的人哈，其实你看到在18世纪乾隆年间就已经有中国人到西方，而且学习了20年之间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对西方很有了解呢？他回乡做神父之后11年，在1784年被捕流放，而是22年之后获释回家，继续的来做神父，做了10年，年过70再次被捕，就被判永远加号。所谓永远加号示众呢，就是直到死他都会被那些木狗啊木枷呀夹在脖子上，那种木枷锁在衙门的门口，不会再把他释放，风吹日晒雨淋。如果有人可怜他就给他送点饭，没有的话他就过得非常的凄惨，就饿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那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另外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福音进中国，不论是唐朝也好元代也好，都是什么，都是走着上层路线。甚至天主教在清代也跟皇帝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不论是顺治帝还是康熙帝。但是你看到天主教在禁教之后他们被打入到地下，这可是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出现了，也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真正的扎下根来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天主教进入到中国家庭，它才嵌入到中国社会当中。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清朝档案里面记载了一个清朝宗室。清朝宗室分两种，一种呢是黄带子，一种是红带子。所谓黄带子就是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而红带子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直系子孙。这两支在清代呢是被视为贵族。那有一位叫苏努的，他是清代努尔哈赤第四世孙，在康熙朝曾经担任镶红旗的都统，也就是八旗当中镶红旗的最高的首领，而且也任过奉天将军，可以说是在贵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员。苏努有13个儿子，可以考证出来的是其中有9个人 都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苏努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禁教当中，1724年雍正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来打击天主教，因为他发现他在当皇帝争夺皇位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些天主教徒呢支持了与他敌对的兄弟。其实这也是天主教徒他们宣教的一个策略，就是在众多皇子争夺皇位当中，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呢均分在每一个可能当将来当皇帝的这个皇子身边来支持这个皇子。所以他们猜想就是无论哪一个皇子当了皇帝，天主教宣教士总有一些朋友在他身边，便于将来宣教。但是没成想呢，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嫉妒心强并且记仇的人，他的兄弟跟他争夺皇位，他也迁怒于在他兄弟旁边的那些西洋的宣教士，所以他继位之后，他就非常严厉的来采取了禁教的措施，把康熙帝那种温和的禁教转变成为一个严厉的禁教。而他身边这位宗室皇太子苏努也不会被他放过，所以1724年77岁高龄的苏努就被抓，被革去贝勒这样的一个爵位，并且呢同他所有信主的这些儿子呢发配充军，第二年就死在了这个戍所，也就是发配的地方。那你看到他们家这是一个天主教家族啊，后来会怎么样呢？两年之后，就是1726年圣诞节前夕，苏努的第三子索尔金又被捕，他的十子十一子都公开站出来宣告他们自己的信仰，甚至他十一子的四个孩子，八到十四岁的那四个孩子出来找到这个办案的官员，表示说他们自己也是天主教徒，情愿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信徒的名册上接受惩罚。这让清朝政府非常惊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和勇气啊。那这是一次办案，就是在苏努去世之后，他儿子们又有一次查禁。在1805年已经距苏努案发81年之后，怎么样呢？清朝政府再次的发现，在苏努的曾孙当中仍然他们在信教，于是这些曾孙就被判发发配以礼到新疆，加号六个月之后呢去充当苦役，其实就相当于死刑。我在清朝历史档案当中继续的去挖掘，继续的发现，又过了33年，在1838年，官方查明苏努的后代还在信奉天主教。那两年以后又发现当时放弃信仰的这个家族成员还在家里面挂着圣像读着圣经。所以最后清朝政府实在受不了了，为了根除举家世袭天主教这种家族，把苏努全家彻底的移到了伊犁，发配了新疆。所以你从这个例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苏努一家前后五代信教，时间跨度是百余年间。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天主教在中国一旦进入到家族家庭当中，成为了一个世代信教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就深深的扎根中国了。也就是说，中国是以家族为一个核心纽带的社会，而一个信仰一旦进入一个家族，它这种根深蒂固难以拔除就显得非常的明显了。我从其他的清朝档案当中又看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记载，许多被捕的天主教徒他在大堂当中供述都用这样的词，是祖上原奉天主教。因为问案的官员就会问他，你是从哪儿信的，那他们就回答说祖上原奉天主教，或者有人说就是祖传天主教。可见在天主教传教入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比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耶律可温最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天主教经过了地下，经过了打压，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查禁，他们竟然扎下根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我们现在对于天主教先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呢要讲的是东正教。简单的来看东正教， 东正教是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统，它流传的区域就是东欧、南欧还有俄罗斯、希腊这些大片的地中海沿岸的地方。他来到中国，第一次来到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是13世纪，也就是元代。蒙古人曾经先后有48次进攻俄罗斯，俘虏了数千的俄国人，并且按照他们的习俗，把这些俄国人当中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组成禁卫军，带到中国境内。开始是在北京，慢慢的这些俄罗斯人俘虏就分散到了福建、广东和四川。那你可以想见，随着这些俄罗斯的俘虏入华，可以肯定的说，东正教也来到了中国。他究竟什么时候向中国人传教，或者有华人的东正教徒产生，这个现在我们没办法考证，但至少这些俄罗斯俘虏一定有信东正教。只不过100年后，这些最早来华的东正教徒消失在中国。有一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非常酸楚地提到说，这些人消失在异教荆棘丛生的遥远东方。这是第一次东正教来到中国，就是在元代。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在清代。中国人出现最早的东正教信徒应该是东北的少数民族达斡尔人，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和俄罗斯非常接近。那么俄罗斯人东进，以极快的速度东进，他们占领了阿尔巴津这样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他们的一个营盘。而阿尔巴津在中国的历史书当中呢，被称作是雅克萨。当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营盘之后，他们就在当地呢建立了最早的一个东正教的教堂，在东方叫做主父活堂。不久呢又建立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并且呢在当地积极的在达斡尔人之间宣教。所以这些中国的边民其中出现了最早的东正教信徒。1681年到1685年间，康熙派清朝军队对俄作战，陆续的俘虏了近百名的俄罗斯人，这些人呢就叫做阿尔巴津，阿尔巴津人。这些俘虏部分呢送到了北京，也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呢编入到镶黄旗当中。他们的驻地呢就在东直门内的胡同里面，叫胡家园胡同。那么他们从遥远的东北，就是黑龙江流域，被迫被俘虏到北京的时候，他们也这些战俘呢当中有一位东正教的司祭，叫马克西姆·列昂杰夫。康熙赐予他七品官衔，并且呢把胡同里面的一个关帝庙拨给他们做临时的祈祷所，所以北京人当地人就称这个庙呢叫罗刹庙，或者叫北馆。而战俘就把这个庙呢叫做圣索菲亚教堂。由于这个教堂当中存在着有俘虏们从阿尔巴津带来的显圣者尼古拉画像，后来这个教堂呢又称作是圣尼古拉教堂，改名圣母安息堂。这就是北京最早的东正教堂。按照清王朝对归顺者采取的怀柔远人，因其教不异其俗的政策，清王朝礼遇东正教的消息呢很快就传到了俄国，引起了俄罗斯正教的一个教会的关注。在1695年就托人来华，这个商队送来了一个正式的证书，就承认圣索菲亚教堂这个证书，还送来了圣餐布、圣油、神学书籍和教堂用具等等。并且呢在给刚才我说来到俘虏当中的那个东正教的祭司列昂杰夫写了一封信，写到说，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 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在北京的东正教教堂的司祭设定了目标，说请你在中国找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直到今天，俄罗斯东正教都非常自豪地认为，他们来到中国呢，和西方宣教士不一样，他们没有依靠武力，而是作为俘虏来到中国。1712年，连让杰夫去世，住在北京的天主教宣教士为他做了安魂祷告，因为除了天主教宣教士之外，其他再没有东正教的信徒在旁边，就是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旁边，所以呢，在宣教地区是最有可能打破这个不同传统的信徒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你看，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去世之后，由天主教的宣教士为他做安魂祷告。而东正教呢，也是圣统制的教会，他的教会治理模式也是依靠这些圣职神职人员，所以圣索菲亚教堂的宗教活动因着这个司祭的去世呢，就陷于停顿了。经过康熙的同意，那作为俄罗斯正教最高牧首的俄罗斯的沙皇彼得一世就命令呢，主教立刻派选合适在中国工作的修士去到中国接手。于是1715年4月，有一批的大司祭、司祭、修士、辅祭、差役等等组成的布道团来到北京，这就是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布道团。1720年，彼得一世对俄国教会进行了改革，就取消了牧首制，设立了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即圣务院，由总监领导，可以参加俄国的内阁会议，直接向沙皇负责。这样呢，俄罗斯的圣务院就可以派遣北京的布道团，它实质上就转变成了俄国政府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执行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每年都由俄国政府呢拨给经费。工作的内容除了宗教之外呢，还包括了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应及时的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俄罗斯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是具有宗教、外交、商务和文化多重功能的一个组织。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派遣布道团在京修建教堂的条文呢，也写在条约当中。从此呢，派遣布道团就成为了一个定例。从第二届布道团1729年派到北京的布道团开始，他的驻地呢就搬到了北京东江民巷玉河西畔的一个会同馆，在馆内呢建有了一个奉献节教堂，在历史上就称作南堂。到1861年，南堂就是南馆就成为了俄罗斯的公使馆，而布道团呢再次的迁回到北馆。从1715年到1955年，在这240年之间，共有20届布道团派驻北京。在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前，俄国的宣教士的服务对象仅仅限于是镶黄旗俄罗斯左领后裔和来华的俄国商队，在中国人当中呢，只能秘密的传教，其实入教的华人很少。由于年代久远，布道团的档案又被义和团烧毁了，现在已知从1781年到1842年间入教华人的东正教信徒只有55名，当然其中有一些人受洗入教就是为了教会的赠的礼物。你从第二届布道团领班向俄国申请500个十字架和购买比如说衬衫呢、袜子和靴子这样的礼物这样的款项，就可以说明说有了这样的施舍，中国人就更愿意接受洗礼了。他在信中呢是这样说明的。而第五届布道团甚至给每一个入教者发放1两白银，特别穷的人给2两，用来购买十字架和衣服。这是我们看到清代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的情况。
为中国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中国教会史，让我们能够以史为鉴，反思中国教会历代来的发展，从里头我们去思想 活在现今的我们，以及处在现今世代中的中国教会，该怎样走在你的心意中，顺服以及配合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中国的教会能在中国社会里、中国同胞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天父啊，我们特别为教会的关顾事工来祷告。当我们看见现今的世代邪恶、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我们也更深的体会人在其中所受到的伤害。许多人活在恐惧不安里，活在贫困缺乏里，活在受伤被压里，活在没有尊严屈辱中。他们在世界里没有出路，找不到支持，看不到盼望，体会不到温暖。天父啊，他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拯救，他们需要福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内心的呼喊，帮助我们能够勇敢有智慧地靠近他们，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将你的爱和他们分享。求你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你的管家，要将你所给予我们的和他们分享，让教会能够走出围墙，进入人群当中，能够更多的关顾有需要的人，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